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优美的诗歌派。你好，阳光。
你好，Helen，听众朋友好。
阳光已经憋不住的要笑了。
对，他这个派啊，随时可以生成各种派，
感觉
想要哪个派
一样，
自成一派。
对对，自成一派。哎，我原来就想给咱这个派起名叫自成一派，后来没通过，真的就搞成饭桌了。今天为什么这么开心？而且今天王海伦为什么要说优美的诗歌派？是因为我们要进到我们的诗歌分享。
对，这次Helen给大家找了一首长诗。
真正的长，
对，
真的长。
真的是我们在读的过程中都觉得很长。而且这首诗呢在翻译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对。
因为它是几百年前的英国诗人写就的诗。它有一些英文呢属于是半文言的英文。
嗯。
而且诗歌嘛，你就是读你母语的诗歌你都是挺费劲的。
对对。
你去读一个几百年前的英国诗人的诗歌。所以我们也是借助各种工具，包括我看网上有一些已经翻译好的一些东西，我们在借助这几种资源的情况下把它整理出来的。
对，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哈，这仍然是我们一直在分享的，持续在分享的乔治·赫伯特的长诗，他的名字叫做《眷顾》。
对，也是出自他那个诗集，是吧？
对，叫《圣殿》。
是的，但是我们在翻译这首诗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名字。
是。
他这个名字呢是一个 Providence。
Providence。
Providence, 啊，我们俩发音都不是特别标准啊。这个单词呢可以被译为天意，神意，也可以被译为是一种看顾，一种保守。
神的护理。
哎，所以说各种版本的翻译都有。我俩实在是拿不住应该用什么名字，我们就用了他的英文原名。听众朋友要是觉得哪个好你就用哪个名字。
对。
我们别多说，我们还是先把诗给大家读一遍。
是的，是的，请大家耐心来听。
对。
因为它真的是一首长诗。
Providence。
哇，圣洁的眷顾，你从这头到那头。既充满力量，也有温柔地推动万物向前走。我怎能提笔，却不写你？若不是你，我的手指怎会弯曲，稳稳地握住笔，落下这一行一句？
海里路上，万千受造，都在你手中，唯独人。你把道路向他点明，叫他懂，又把笔只交给人的掌心，让他做你赞美的书记，替万物说出他们说不出的颂。
兽也想唱，鸟也想和，树也想拨动它天生的琴奏一段歌，可他们的喉咙与手都不便开口，于是都交给人，他们沉默，人来替他们说。
人是世界的祭司，替万有呈上祭与颂诗，底下的众生只会滴滴应和，像泉水落下的呢喃，像风吹过的叹息。
若有人拒绝赞美你，这拒绝不只伤他自己，等于他抢走千万人本想献上的词，把一个世界的罪在一颗心里合成一次。
野兽说，吃掉我吧，野兽该被教导，你的舌头是为进食，我的舌头是为歌颂。树说，拉我的手吧，我的手用来书写赞美，你伸出的枝条只为高举自己。
所以 至圣的灵啊，我在这里献上赞美，为我也为所有的同伴一同献上。我该付上这份代价，因为这恩泽首先落在我的身上。
我们都承认你的能力，你的爱精准超越神圣，像天外纯净的海。你强力又温柔地推动万有运转，万物似乎都有意志，却没有一个能越过你的旨意，
或是你的命令，或是你的许可，都伸手触摸每一处。一只手催促事情疾行如箭，另一只手拦住罪的浅步与偷窃，左右并行，无所遗漏，万物都得显明，被安排，被修整。你把一切温柔调和，像把苦涩做成甘甜。
若我们真能听见你手艺的声音，那会是怎样的乐曲？你在小事上显出伟大，在任何事上都不曾渺小。你的赞美不随潮起潮落，你在万事里是一，在一事里又是万千的奇妙。
暴风在你面前也变得安静，他们认得你的手，像孩子抓住父亲的掌心，却哭着不肯松开。你让贫瘠的沙拦住骄傲的海，即使它鼓胀翻涌，也不得越过你划定的那条线。
你的橱柜就是世界的餐桌，食物摆好，人人可触，没有一只兽不食它的粪，没有一只鸟不知道它的路。鸟教我们追捕之术，鱼也自带网罗，大吞小，小吞草，各按你定的方式活着奔忙。
没有生命会因缺粮而被你忽略，苍蝇未出现，桌席已铺，有的在冬天也有口粮，有的干脆沉睡，并不嫉妒别人的风阻。
你把时间与季节纺成线，交织黑夜与白天，线越拉越长，就把我们卷入其间，边走边转，却从未偏离你手中的圆。
每个受造都有一份存活的智慧，鸽子喂养幼雏，它们还不会飞，叫得可怜又清脆。等羽毛长成，它们就收回食物，教它们学会飞。
蜜蜂为人劳作，却从不压坏主人的花朵，他做完就离开，花仍像起初那样娇美。于是花留下，蜜流淌，两全其美，都在你眷顾里发光。
养吃草，它的粪便也使地土肥沃，树木结果，落叶又成泥，没有旁落。泉水清出，反倒更加丰富，水蒸腾成云，云凝结成雨，在循环中一样不少，一样不多。
谁有本事说尽草木矿石的奇能？可有一种草能让你的恩典生根，使我能把不可说的说得更真？
若草木尚有力量，星辰又何其深远？ 一朵玫瑰不止美，还是治愈的线。我们的灾与风，和与战，或许在那里有更稳的秤盘，比我们的记忆更准，更远。
你把金属藏在地里，人可取之，当然也要承担风险与代价。他挖掘那处，像在挖自己的坟，仿佛那物也有知觉，警告他说，终有一天你要把这空洞填满。
连毒草也赞美你，怎会有缺失，怎会有遗落？既有毒草，岂会没有解药？帮助就在恐惧旁边站岗，让我们记得你在黑暗里也安置光。
大海看似阻断旅人，船却使道路更快更直。风自以为主宰水手，但却被水手驾驭，最终为他的工作服务。
你的家如此丰盈，我也敬畏你陈设万物的匠心。山岭上财源滚滚，谷地里满仓于收成。南方泛着大理石的冷光，北方有皮毛与森林，厚重的深沉。
坚硬的事物显出荣耀，简单的东西也各有它的好。常见的人人都有，稀有的人就珍藏。你用稀少教我们珍惜，用足够教我们知足。
没有风的光是玻璃，没有重量的温暖是羊毛与皮球，不沉闷的凉是阴影，没有痛的快是骏马奔走，不高大却在高处的是翱翔的鹰。小小的铲子入土掘取，各地都有供给充足。若人偏要追逐极致，你就让他们拼命奔跑，让他们在他们经营的道路上有日新月异的速度。
只有人穿衣，也只有人需要穿衣，只有人用火显出他从天而来的血脉与气，也只有人有欲望做燃料。你给了他火，也给了他必须学会节制的体。
大地曾干，你造出海的湿润，水聚成海，你又打开群山的门。若有地方仍然缺水，你使风作园丁，云作泉，把雨送去，像把恩典送给最远的乡村。
雨啊，别伤我的花，只轻轻洒下你蜂蜜般的滴答。别急着在这里夺走它们的香，等花成熟，香气会自己升上去，在你歇脚处向你道谢，把感恩带回天上。
相对香嫩的梨，荆棘是多么粗糙，但却成了更好的篱笆，没有修补的烦恼。比起木桩和石头，丝绸是多么柔滑，但它永远做不了地基。你让我们明白，好看与可靠并非同一道。
有时你把礼物分给人，有时又把多种礼物合在一身。你赐予的能做衣，能做食，能做盘，能做饮，还能做船， 做绳、做帆、做针，一物多用，像你智慧的印。
西边的草多偏热于干，但寒性的果常有暖的核，能抵御风寒。柠檬的枝与皮彼此调和，奶油松散，奶酪甘甜。
你的兽造不只是跳跃，他们像摆出一席宴，宾客挨坐，缺一不可，样样齐全。青蛙像把鱼与肉连在一起，蝙蝠像把鸟与兽连在一起，海绵像把无知与知觉连在一起，矿脉像把土与植物连在一起。你叫边界相遇，让我们经历神迹。
为显明你不受限，你偶尔也换手行事。多数动物下颚活动，除了鳄鱼；多数动物躺着睡觉，除了大象。你连例外都安排好了，使我们不敢小看你诚实的诡计。
可谁能给足赞美？谁又真有赞美能说尽你作为？只有认识你作为的人能认识你作为的，却只有欠你性命的人，因为万有完全，全从你来，全归于你。
万物路径不同，却在存在里同心合意，要尊你为荣。所以我在别的诗歌里也赞美你，但这一首我要加倍，因为它代表众生的共同声音。
每一件事物，即便名字与用途看似只有一种，其实都有许多方式荣耀你。每一首赞歌也能用许多的方式高举你，而这一首再多一种，让我在眷顾里，在万物的沉默唱成你的名。
好
好，这首长诗终于读完了
十多分钟的
是我们在给大家读这首诗之前呢，就说了说最难的就在这个名字上。
嗯，
因为这个名字你把它如果译成是天意或者是神意，
嗯，
或者是神的旨意，它显得很有力量，但是它真的是有一点生硬。
嗯嗯，
你如果把它译为眷顾，把它译为看顾，
嗯，
是很温暖，但是它好像少了
对
神圣的那种威严，那种正式，是吧？
对，其实我呀，我在想，如果我们不是放在一个读诗的诗歌里面哈，
嗯，
我宁可给它起名叫神的护理，
啊，
其实一目了然或者一针见血就能，
但缺少诗意。
对对，就是这说了嘛，这所以我们头疼的是因为要把它安在诗歌的名字上。
那其实整首诗读下来哈，海伦，你有没有一个感受？就其实我们在这个名字上的纠结啊，
嗯，
正是这首诗的美好。
对，
那么这首诗它整首诗很长，我们读了十几分钟哈，
嗯，
整首诗大家把它听下来的话，应该会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它是一个长篇赞美诗，但是呢，它整个的风格呢，一方面是非常的强硬，
嗯，
非常的庞大，非常的有力量，
嗯，
从另一方面，它又是非常的柔和，非常的柔美，非常的温暖，
嗯，
也非常的甜蜜。所以说诗本身就显示出了它的刚健又柔美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嗯，
所以在名字上我们俩后来就决定干脆不翻了，
嗯，对，我自己读下来感觉在读约伯记，
哦，
就是上窜下跳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感受？
是有点像，哎，就是约伯整个在约伯记的前面的部分，就是上帝自己没有出现那部分，
嗯，
好像还是顺着人的这个情理再往前一步一步的推进，
嗯，对，
等到上帝开始回答问题的时候， 就有点像这首诗，
气势磅礴，
从造天造地造海，
对，
到鳄鱼，到河马，真的你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
但是你又很难理清他在说什么。
对，所以这首诗呢，很多诗评家哈也评说这是一首宇宙规模的赞美诗。
哦，
咱们在读的时候，你看他的基本的这个进路或者是线索，它有一条线，从人我为什么写能写到人类为何被托付表达赞美，
对，
然后再到宇宙万物如何被护理，最后回到因此我必须加倍的赞美这条线，它这条线非常清楚，虽然我说它上蹿下跳，
对
啊，上天入地，但是它这条线索是清晰的，
是的。他这里头提到了，第一，人是这个世界的祭司，这祭司其实就是向神说话的。然后他又提到了，我们要负责记录神的赞美。他用的这个词，我们翻来翻去，最后还是用了"书记"这个词。就是赞美的书记嘛。
对，
当然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党委书记的意思啊，就是说你是要记录人对神的赞美。
我相信他是从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若不赞美，石头都会开口赞美，这个经文出来的。
是的是的是的。
我想赫伯特在写的时候脑海里头也是翻腾着这些圣经诗句。
是的，我觉得美就美在哪里呢？他其实把一个非常非常宏大的叙事，一个天地间宇宙里的一个最宏大的一个叙事，放在一首他就是以个人的眼光去看的这样的一个视角里，所以你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湍急、非常有能量的这样一个热流啊，在一个很敏感的诗人的心肠里在流动的那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动静都有啊。
但它又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堆砌
啊，那当然不是，
好像只是对它。我们一直在介绍赫伯特哈，我们这段时间的诗歌分享都是以赫伯特的诗来作为分享的主题。
对，
那可能听到我们这些分享的听众朋友也能记得，赫伯特是一个新教的，虽然是圣公会的，但他仍然是新教的一个牧师。
是的，
也就是他诗歌里面的神学性和那种敬虔背后的神学路径都是非常新教式的。
是的，这首诗歌无论在神学还是在文学界都有非常高的一个评价。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去看，我们一下就看到上帝在诗人整个赞美中是一个唯一的核心。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信仰背景，你去读这首诗，你会觉得不知所云。你看到他是在颂赞一个造物主，但是这个造物主被这个诗人拿来经常会把它换作你，好像是诗人和造物主的一个对话。
对，
就是他把这个造物主的这个形象给拟人化了，但是他同时呢就一点都没有降低过这个造物主的位格。他是一个完全主宰完全万有的这样的一位主。
对，我顺着你这句话说哈，就是为什么赫伯特把这首诗起名字叫做这个护理哈，我们就说如果神学话叫神的护理。实际上在这个诗里面他把那个对立变成互补，把危险呢打引号的哈就置于边界，把缺乏纳入供应，把例外也纳入秩序，就是
对整工整。
对，他就这个意思，就是从人的视角看起来好像这两件事情是对立的，要么好要么就坏啊，要么就是衰要么就是兴，但是当他在描述的时候他就知道在上帝的眼中坏的也是可以成为好的，因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对吧，看似危险的东西，但是神仍然给他设立了边界，啊，这是上帝的秩序的美好。那缺乏了，看似缺乏，但是反过来又看到因着缺乏又使我们产生珍惜，因着缺乏又让我们有感恩。我觉得他虽然描绘的是天地之间充满的这种万有哈，但是他更描绘的是我们信仰生活，就是在信仰生活里面的每一个角度都折射出上帝护理的美妙。
赫伯特的诗啊，我们在前面读的时候啊，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个人感非常强的诗，比如说我们之前读过的祷告啊，我们之前读过的项圈啊，都是写了一种挣扎， 或者一种赞美，
嗯，
或者是一种这个个人的属灵生命中的看见，
嗯，
但是这首长诗可不一样，我觉得他这首诗呢，就不再是一个个人的灵修了，它是有一种代表性的和代言性的，它代表的是全人类啊，他就说人是至高的祭司啊，那么就是上帝，你造了人在这个世上，我作为人中的一员，我从一个角度上，我就是人呐、啊，那。我就要代表的不是全人类，我要代表万物来颂赞你的创造。
嗯嗯、
那么如果按照我们平常的习惯思维，我们会觉得好的东西都是神创造的、
嗯、
不好的东西是人败坏的、
嗯。
但是作者在这里呢，他有一个非常，也不能说是突破了，他有一个另外一个视角的一个看到，就是他认为例外也好，缺乏也好，危险也好，这些呢都在神包罗万象的创造之中，
嗯，
最极端他就说到连毒药也要赞美你，
嗯，
但是他并不是说他是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陈述，他很快就会列出一个非常符合神学逻辑的，就是毒药与解药是并存的，危险和保护是并存的，
对，
也就是说有地狱天堂才被显现出来，它是整个万有创造中的一环，所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宽广的视角，是站在世界的这个角度，而不是站在一个仅仅一个个人的角度来看待神的创造的。
对对对，其实你在说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哈，你看哈，因为人的理性有限，但是上帝呢把一些一一对应的东西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才能理解，我们就从语言学来讲，或从理解力来讲哈，比如说公司要有职员，也要有老板，这一一对应的，
对对对，
要有父亲，要有孩子，这也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对对，
其实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这种对应哈，
嗯、
并不是说坏的就是坏的、
嗯，
因为它是为了显出好的。
嗯，
某种角度来，对应的目的是让我们能理解。如果没有对应，就是就像我们常说的，如果没有罪的话，我们其实不能理解什么叫善。
啊，
所以真正的人要先认识罪和认识恶，
对，对
才能理解善。就今天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小年轻们已经不认识恶了，为什么？他们高举所谓的善，
嗯，
但是他们这善里面不包含认识恶，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对公义的欠缺。
没错，
嗯，
我觉得诗人在这里他带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完备的视角。
对。对，这个视角就是上帝所造之物里面都是好的，
嗯嗯嗯，
连恶也是上帝让我们透过恶来认识善。
没错，
因为亚当本来在伊甸园里面，实际上他是可以透过认识神来认识善的。
嗯，
可是那条路被堵死了，因为堕落了，所以亚当的后裔和我们后代有时候只能通过认识恶来认识善。
没错，
所以为什么上帝没有一下子把恶都消灭掉，我们有时候最头疼的或者最不好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仍然有恶的存在，某种角度是因为如果没有恶，我们是不可能认识善的，
识别善的、嗯、
对的。
这首诗，所以我和 Helen 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带着一个很宏观的、
嗯、
带着一个很笼统的视角先来看一下这首诗哈。
对，好，阳光，那我们这一场呢就先到这儿，我们不能把我们讲的给讲成长诗，因为时间关系。
对，
那我们就把赫伯特的这首长诗的分享就放在下一集，深度饭桌派咱们就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